愿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能够来一起学习他的话语。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有好几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正在经历人生的风暴，正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苦难。所以我希望用这个时间来和大家再一次来分享约伯记这本关乎苦难的书卷。希望能够对正在苦难中的肢体以及我们在旁陪伴的弟兄姐妹都有所帮助。我们看到约伯记当中呢，约伯总共讲了三句非常有名的话，那么这我就用这三句话呢成为这个讲道主题的讲道系列的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赏赐和收取的都是耶和华。第二个主题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第三个主题是从风闻有你到亲眼见你。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从第一个主题赏赐和收取的都是耶和华，我们来一起讨论啊这个主题。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天父，我们就求你来打开我们的眼，来开通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真道。天父，我们就求你今天能够借着约伯记将那样一个苦难的奥秘能够向我们揭示。主啊，也借着约伯记让我们能够借着约伯他在苦难中的反应，能够让我们对你有一个更深更正确的认识。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说到约伯记呢，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有资格来讲这个主题，因为呢，谁能够真正来了解约伯在苦难中他所经历的痛苦呢？对我来说，因为神的恩典，我一生相对平顺，除了十几年前生了一场大病之外，以及最近照顾年老的父母之外呢，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苦处，所以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了解苦难的。但我发现约伯记他所讲的不是只是约伯的苦难，而是在约伯受苦的背后间接的启示出苦难真正发生的原因和目的，并且呢带出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对神的认识到底有多深，你对神的认识是否能够经得起苦难的考验。其实呢，苦难这个问题呢是一个人类最古老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因着它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正在经历苦难的人，也是包括我们这些处在平顺当中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们是可以幸免的，就像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死难一样，死亡一样。这正是这个堕落世界的一个常态。不止如此，我们对苦难总是存着一种恐惧感，不仅是它会对我们的身体心灵带来极大的痛苦，更是因为我们无法预知苦难会何时突然临到。这就是为什么神用约伯记这卷最古老的圣经书卷来针对我们这个最困惑人类的这个最古老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从约伯记的第一和第二章来深入探讨苦难发生的原因和目的，以及呢，并且透过约伯在苦难中的反应，让我们对神有一个更深更确正确的认识。我盼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够使我们能够更知道如何来面对苦难，以及如何成为正在受苦的人，如何与他们同行。所以现在首先呢，就让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在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先把约伯记第一章的第六到第十二节先略过去，等一下再来看。我们先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还有第13到第22节。 我们再把这个经文再念一次好吗？我们一起来读。约瑟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的仆役。这人在东方中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啊、哦，有一天，哎，OK， 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长兄家里吃喝喝酒，有报信的来对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到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顺处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说：“等从天上降下火来，把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了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他的女儿正在他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问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并不以神为欲望。这里我们看到，约伯这个人之所以特别呢，不只是因为他遭受了一个难以承受的一个苦难，更重要的是，他是神眼中看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纵使我们知道，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但是你可以想象，从一个完全圣洁公义的神口里来对约伯有这样的一个评价，表示说约伯他真的是有一个真实敬畏神的心了。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得出约伯他对神的敬虔呢？他的敬虔乃是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包括他要求他的十个儿女在宴乐之后要自洁，而且呢，约伯也为他们献祭，为了怕他们犯罪来离弃神。我们看到，纵使这个神大大的赐福约伯，赐给他产业、名望和地位，这些都没有使他心高气傲，反而使他能够谦卑的跟随神、顺服神，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么有一天，就像平常一样啊，牛在耕地，驴子在吃草，仆人在放羊。那么约伯的儿女呢，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那约伯坐在家里啊，一切都非常的平顺祥和。忽然之间，仆人一个一个来向他报告一波又一波的噩耗。先是他的产业，包括他的牲畜、羊群、骆驼，还有他的仆人，在一瞬之间都失去了。我想呢，约伯他所遭遇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现今的话，这就像什么呢？就好像说，一个人忽然之间工作被解雇，存款被盗领，车子被撞坏，房子被没收，然后呢，股票跌到谷底啊， 连那个宠物都被偷走了啊。那么，所以呢，在一天之间，一切所有的产业全部都失去了。我想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时无法接受，并且会心疼不已。但是毕竟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以后还可以赚回来。可是当最后一个仆人跑来跟约伯说，他的十个儿女因为房屋倒塌全部罹难的时候，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因为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是心中的宝贝的至宝，并且呢，人死后就无法复生。然而呢，我们看到约伯当时的反应真是让我们跌破了眼镜。他不是很律法主义的啊，在那个地方把自己的感情压抑下来，他乃是起身撕裂外袍啊，剃了头。那这个在当时的习俗的话，表示说心中极其的悲痛。然后他怎么样呢？他俯伏在地，不是在那里嚎啕大哭，而是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敬拜神。我们看到约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的反应和一般人啊，这个天然的反应是何等的不同。因为很多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最常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那里责问神啊，为什么让这个苦难临到我呢？ God, why me? 是不是？而我们看到约伯在敬拜当中，他对神讲了三句话啊，他对神讲了三句话。我们来看这是哪三句话呢？第一句话是，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诶，你知道吗？这句话呢，跟中文里面的一句成语很相似，你们觉得是哪一句？你们觉得是哪一句？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对不对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对不对？大家都懂。但是约伯在这个说这句话，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他乃是在于他失去一切所有的这个大苦难当中，能够说出这句话来，这个就不简单了。当约伯说出我赤身出于母胎的时候，表示说他出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来，所以他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当约伯说必赤身归回的时候，表明什么？表明他死后什么都不会带走，所以他很清楚他所拥有的这么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属于他的，而是神暂时交给他保管跟享有的，这包括他的产业，还有包括他的儿女。那我们看到约伯在苦难当中仍然可以宣称他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神，也是出于神。弟兄姐妹，这就是一种对神的敬拜，这就是一种对神的敬拜。虽然我们不太可能啊，在这一生中会遇到像约伯这样的一个大苦难，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中一定会遭遇一次，在一瞬间失去一切所有的这样一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是什么经历呢？就是死亡。当死亡的时候，在一瞬间我们就失去一切所有的。所以对一个没有永生盼望的人来说，死亡是一个很恐惧，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时刻。接下来我们来看约伯所说的第二句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相信说，我们一切的赏赐啊，一切赏赐都是出于神，这个没有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但是呢，当神赐下祝福给我们的时候，无论是职业是职位的升迁，是像学生研究的突破啊，或者是一些物质的享受，我们虽然会大声的说感谢主，但往往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我们已经紧紧的把这些祝福抓在我们的手里，还觉得这些都是我的，这些都是我的。 如果有一天被拿走的话，就是神欠我的，就是神欠我的。我不晓得在座的哈，这个在座的父母哈，你们有没有曾经给过你们孩子什么东西，然后又收回来的？有没有？有吗？我的孩子在我初中的时候呢，他很喜欢玩那个电子游戏啊，有时候玩到那个功课啊、睡觉都不顾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这个电子游戏机呢收起来，我们就看到他在那里痛苦发狂，简直是要他的命。但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把他给他的东西又再次收回呢？我们是故意要让他受苦，然后我们心里看了以后心里很爽吗？绝对不是的，是不是？绝对不是的。事实上，我们心比他还要痛苦。若不是为了一个更重要或是一个对他更好的原因，我们做父母的绝对不会把孩子心爱的东西来拿走。那么其实我们的天父的心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赏赐看为理所当然，这包括什么呢？这包括我们生存的环境中的阳光、空气和水，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我们身体的健康。往往只有当我们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这一切都是神的赏赐。我在14年前曾经得了第四期的淋巴癌，当时呢，因为那个肿瘤，一个很大的肿瘤长在我的颈骨上面，所以呢，医生为我开了2次刀，把内切 T1 的这个颈骨切下来，用一个钛合金的金属啊放进去取代，然后几个螺丝锁一锁就算了，这样子。那开完刀以后呢，我发现我讲话的声音没有了，只能发出一些很微弱的气声。那经过2个多月，我还是讲不出话来。后来去给医生检查，那医生的检查结果说我右边的这个声带已经完全瘫痪了，不能动了，所以我不可能再讲出任何话来，不能再讲话了。加上当时因为肿瘤压迫我的脊椎，使我的神经受阻，以至于我的右手连拿笔写字的力气都没有。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我深深体悟到，我曾经把口可以说话，还有手可以写字，这种这么基本的这种能力都当作理所当然，从来没有为这些东西，为到这些来感谢过神。只有当我失去的时候，我才看见原来这些都是神的赏赐。感谢神，神的怜悯，经过弟兄姐妹为我迫切祷告，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我的声音就奇妙的慢慢恢复了，而我的手呢，也在一年之后渐渐的有力气了。虽然我又回到从前一样，我可以说话，可以写字，但我心里清楚明白，我的口跟我的手不再属于我自己的，乃是属于神的。所以我向神立定心志，我要用神重新赐给我的手，我要用神重新赐给我的口来为他传讲，用神重新赐给我的手来为他撰写。所以我发现我生病以后，我变得非常爱讲话，然后我也很喜欢写作。对不起，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句话，就是约伯所讲的第三句话，那就是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我们在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要说出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当神将一切的祝福都收回的时候，约伯能够讲出这句话来，就表明约伯对神的敬拜和尊崇是真实发自于内心的，而不是只是挂在口头上的。并且呢，他对神的认识和信任是可以经得起挑战跟考验，而且可以超越那个顺境和逆境。不像一般人一样 哦，我们这些一般人一样，在困境中，我们就会觉得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咒诅的。所以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不是只是在平顺的时候表现出来，更是在苦难中完全的被证实出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文，就是记载在约伯记第一章六到十二节。好，让我们再来一起读一遍好吗？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查看我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都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为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场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那么这段六到十二节的经文，原本应该在我们先前所读的刚才所读的那个第一章的经文当中。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段经文特别抽出来呢？为什么呢？因为从约伯的角度来说，他根本不知道在天上还有一段神与撒旦的对话，而带下他所受的苦难。这就像现实世界中有许多苦难的发生是毫无预警，而且是完全无法解释的。这是因为有很多苦难发生的原因不是来自于地上，而是牵扯到天上属灵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神将这段在天上的对话放在约伯记里面是如此的宝贵。因为呢，这段对话它启示出很多我们人类可能知道的一些属灵的奥秘，也让我们窥见苦难真正发生的原因。也许你会问，诶，那约伯的作者怎么会知道天上发生的事呢？其实这段经文正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证据，来证明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看这段经文，它描述到有一天神的众子就是天使侍立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撒旦来到其中，与神开始有一段对话。那么你知道，从圣经的记载，撒旦原本是一个天使长路西佛，他为了高举自己与神同等，然后呢因而堕落成为撒旦，我们也就是魔鬼。那么这里提到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那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做什么呢？我们来念一下哈，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个五章八节呢回答这个问题啊。那我来念好了，对不起，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提醒我们说，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否则我们很容易被遍地游行的撒旦所引诱跟欺骗，以至于犯罪而离开神。而这个正是撒旦最想要看到的。接下来神问撒旦说：“诶，你有没有用心观察那个约伯哈，这位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人呢？”这个时候撒旦就挑战神说：“约伯的敬畏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在四围圈上篱笆来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所一切所有的呢？你如果说伸手他手所做的一切都蒙你的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弟兄姐妹，这句话显明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的确确是时时刻刻在神周详的看顾跟保护之下， 否则的话，我们因着撒旦的攻击，我们每天都要遭受约伯般的苦难。除非有神特别的允许，否则没有任何的苦难会临到我们。除非有神的特别的允许，否则没有任何苦难会临到我们。所以撒旦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对神说，你且伸手毁了他一切，他必当场弃掉你。那个撒旦挑衅神，容许他攻击约伯。我想我们读到这里啊，我猜你们心中必定有好几个疑问。首先我们会问说，神啊，如果当初啊，你不主动提起约伯的话，那么约伯就没事了吗？对不对？而且呢，撒旦也不会趁机挑战神的嘛，不是吗？啊，你觉得这是撒旦第一次来向神发出挑战吗？当然不是。我们相信说，每一次只要撒旦逮着机会的话，都会向神发出同样的挑战。甚至在创世之初，神根据他的旨意要定义创造人类来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撒旦就开始挑战神说，啊，你的旨意是行不通的了，啊，你所创造的人类不但不会来彰显你的荣耀，反而会来亏缺你的荣耀，他们绝不会甘心的来顺服你，只会存心的背弃你。我们看到这是一场从创世以来，在神和撒旦之间就已经开始的一个属灵的征战，而这场征战呢，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会继续下去，直到最后神将撒旦丢在火那个硫磺火湖为止。而这个属灵征战的焦点呢，乃是在于神所创造的人类是否愿意爱慕神胜过爱慕世上的一切，是否甘心凡事以神为中心而不以自为中心，以至于神能够透过人类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征战的焦点乃是关乎神创造人类的一个终极的目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神才会在撒旦面前来提起约伯，并且呢，拣选约伯啊，在天上啊，并拣选约伯在天上，在地上，在今世，在永恒，在人面前，在撒旦面前，来为神做见证，并且证明神的永恒的旨意是必定成就的，并且呢，来堵住撒旦的口，使撒旦能够蒙羞而愧。所以呢，你知道吗？约伯他受苦的经历啊，他约伯受苦的经历所带来的影响，不是只是个人层面的，而是在永世里面产生一个爆炸性的一个冲击，来震动撒旦的权势。弟兄姐妹，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每个被神救赎的基督徒，都是被拣选出来，在这个勇士里面要为神做见证，并且被邀请加入这场属灵的征战，来成为神国度的精兵。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每一次在神面的每一次在神面前的顺服，以及每一次我们遵行神的话语而活出主的生命来。因为这不仅仅只是提升了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灵命，在属灵征战的角度来说，这更是一点一点的使撒旦溃败。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呢，是我们会问的是，诶，那神为了要得到这个见证而选择约伯这位神所喜悦的人成为牺牲品，这对约伯来说不是太不公平了吗？是不是？我们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像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神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而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牺牲品，来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承受了世上最大的苦难，我们很难理解。虽然苦难在今生呢，苦难在今生虽然似乎看不出来有任何的意义与价值，但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却将我们的视角来拉到永恒，来拉到永恒，让我们看见神要借着苦难所要成就的旨意，就是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来探讨两个最古老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苦难？为什么会有苦难的发生？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地上是找不到答案的。然而，我们从刚才那段天上的对话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线索。很明显的，如果撒旦不存在的话，那么约伯也不会有苦难，是不是？是吗？纵使呢，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出于撒旦直接的攻击，但撒旦的确是这个世上所有苦难发生的一个幕后的推手。他的确是这个世上所有苦难发生的一个幕后的推手。怎么说呢？这个缘由开始于撒旦在伊甸园里面化妆成一条蛇，来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来犯罪，使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来离弃神。因为撒旦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拦阻神永恒的旨意。你知道吗？当罪进入世界之后，创世纪第三章14到19节提到，那么神所有的创造，神所有的创造包括人类，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包括大地，都因为罪而受到了咒诅。这乃是由于神原本的创造当中那个以神为中心的那样一个和谐跟秩序被神破坏了。那个原本以神为中心的那个和谐与秩序被神破坏了。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那个太阳系啊，我们看到那个太阳系。如果说有一天太阳系的行星开始以自为中心而任意运行，而偏离了原本以太阳为中心的那个运行轨道的时候，那么这个太阳系，这整个太阳系就会失去原本的那个和谐与秩序，而变得混乱，甚至于造成灾难，是吗？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充满了这个大地因为咒诅而产生的天灾，以及因为人的罪性所导致的人祸啊，这个就是苦难真正发生的原因。而第二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呢，乃是神为什么不把罪和苦难除去啊？我们常被问到，那么神为什么不把罪和苦难除去呢？这个问题呢，在人类历史里面已经困扰了成千上万的人。如果原因是神不能把罪和苦难除去的话，那么怎么样？他就不是一位全能的神，是吗？啊！但如果原因是神不愿意把罪和苦难除去的话，那么他就是什么？他就不是一位良善的神，是不是？所以许多的非基督徒，他们因为这个逻辑所产生的误解，而他们拒绝接受福音。也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在苦难当中因着这个困惑而他们离开了神，因他们离开了神。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神真的是不能只是不愿将罪和苦难除去吗？让我们来尝试的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1章第4节好吗？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启示录22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 以后再也没有咒诅。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两节那个起诉的经文呢，写明出神能够也愿意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来除去一切的罪和苦难，是吗？神的确能够也愿意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来除去一切的罪和苦难。所以呢，神的的确确是一位全能和全善的神。那么现在的问题就不再是神到底是不愿还是不能，而是神为什么暂时不将罪和苦难除去。这个问题的话就比较好解决，就比较好回答。其实呢，如果神在人一开始犯罪的时候就要根除罪恶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存在，是吗？因为世人都因为罪性而犯了罪，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如果神在我们一开始犯罪的时候就要除去罪恶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另外，在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另外，撒旦虽然是这个带给人类苦难的一个主角，但是神却是一位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神，是吗？他能够将撒旦所制造的苦难转化为磨造我们圣徒生命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工具，来成就神永恒的旨意，那使撒旦他自己呢中了自己的诡计。这就是为什么神暂时不将罪和苦难除去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段经文这个经文记载在约伯记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观察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激动我攻击他，无缘无故，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们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对你的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住在炉灰里，用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然持守你的纯正吗？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嗨，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是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我们看到撒旦对约伯实施了第一波的攻击之后呢，又来到神面前。那么神对撒旦说：你虽激动我来无故的攻击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也就是说，撒旦他第一波的攻击失败了，他没有办法使约伯在承受极大的损失的时候来弃绝神。所以呢，撒旦再一次的来挑战神说：你且伤他的骨头和伤他的肉，那么他必当面弃掉你。我们看到撒旦他无所不用其极，他目的就是要使人弃绝神。所以第二次撒旦要以伤害约伯的身体来试验他。我不晓得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会说你激动我攻击他呢？到底是神攻击约伯还是撒旦呢？约伯记第二章第六节提到说，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的手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所以很明显的，约伯的苦难是出于撒旦攻击，是吗？是出于撒旦的攻击。当然了，撒旦他不能越过神的主权来攻击人，除非有神的容许。同样的，约伯在约伯记二章十节说道：难道我们不从神得福不也受祸吗？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里的受祸原文的圣经呢，它是叫做遭受邪恶英文是 receive evil。诶，这的确会让我们感到困惑。难道这位圣洁良善的神会以邪恶待约伯吗？会吗？绝对不会，对不对？绝对不会。因为邪恶乃是出于撒旦。但是约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你知道，当人们遇到突如其来的灾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认为这些祸患是出于神，是吗？纵使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出于撒旦的攻击，或是出于自己的疏忽，也有可能是因为罪恶进入世界之后所造成的天灾，还有人祸。然而，人们常常会越过这些因素，而将这个责任直接怪罪在神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苦难的发生是难以解释的。你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原因是你可以去追究的。然而，人们在面临一个极大的痛苦的时候，他的情绪往往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而那个出口呢，就很自然的指向了神。所以即使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可是当他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也会不经意的来发出说：神啊，为什么这样一个怒喊，对不对？是吗？所以因为这样的误解，会使我们对神的认识产生一个极大的扭曲。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觉得说神是一位冷酷无情邪恶降祸的神。我想请问在座的父母你们是否曾经被你们的孩子误解过，觉得说你们不公平，不爱他，专门与他们作对，有没有？做父母的不敢举手没关系，这样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历应该都有这种经历。你知道吗？因着这些误解，孩子会对父母发怒、争闹，甚至会叛逆。虽然世上没有完美的父母，但父母的心意总是出于爱孩子，为他们好，不忍心看到孩子受苦。我们宁可自己来付上代价为他们承受痛苦。纵使孩子们，他们不一定会了解。我们看到地上的父母尚且如此，何况是在天上的父呢？他为了爱我们，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付上了最大的代价。难道神还会无缘无故的将一些苦难来加在我们身上吗？是吗？耶利米书29章11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其实圣经当中所提到的那个所谓的咒诅这个字呢，其实是神暂时将他的祝福拿走咒诅其实是神暂时将他的祝福拿走，而降祸这个字呢，其实是指神暂时容许他的保护被挪开神暂时容许他的保护被挪开。那么神这样做的话，绝对是有一个更高更美好的旨意，纵使我们可能不明白，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即使神容许苦难临到他的儿女，但神所存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一个降祸的意念啊，永远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这是我们在各样的困难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持有的一个真实的盼望。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生命的难处呢，成为神对我们的一种试验啊，生命的难处成为神对我们的一种试验，将我们对神的心来显明出来。而你知道这个试验将两种人分开来啊，将两种人分开来。第一种人乃是约伯的妻子所代表的。的确，约伯的妻子呢，他也承受了一个极大的苦难的打击。你知道，尤其是做父母的，看到自己所生的十个儿女在一天之间都没有了，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痛苦。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如果说我们在他的处境的话，会比他更坚强。当然，对约伯的妻子而言，当神所赐给他的祝福在一瞬间被拿走的时候，那么神的存在对他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当这个祝福被一瞬间拿走的时候，神的存在对约伯的妻子而言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所以他对约伯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算了，对不对？这里让我们看到约伯的妻子，在约伯妻子的观念里面，他敬拜侍奉神，他遵守神的话语，他持守生命的圣洁和纯正，他背后潜在的动机呢，都是危机在什么？都是危机在他要换取啊，他要换取神的祝福，这样一个利益交换的心态上面，都是危机在要换取神祝福的。你隐藏在，不是吗？我们觉得信主很好，而且也有很多很多神的祝福，这是千真万确的啊。然而，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不要说苦难，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在那个地方怨天尤人，我们埋怨神亏待我们，我们抱怨人对我们不公平。那你知道吗？任何的抱怨其实都是在埋怨神。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临到我们的人事物都至少有神的容许跟他的目的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说我们与神的关系只是建立在神的赐福这样一个不稳固的根基上的话，那么当苦难来临的时候，这种关系必然没有办法承受苦难的重压。最终导致的就像约伯的妻子一样，就会离弃神，离神而去。而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种人是什么呢？第二种人乃是约伯所代表的。我们看到约伯他不仅失去了一切他所有的财物跟他的儿女，他从头到脚都长得毒疮，极其痛苦。不止如此，他身旁的妻子不但不能与他同心共患难，还劝他死了算了，离弃神死了算了。这样的打击我想不亚于他所承受的痛苦。然而在这样一个极大的痛苦当中，约伯仍然能够承认神有完全的主权，并且能够说，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收获吗？我们看到约伯与神的关系，不是维系在他是否得福或是收获，关系不是维系在他是否从神那边得福或收获，而是建立在他直接对神的一个认识跟渴慕上面。 并且呢，对神有一个出于爱的信任。那这种关系呢，这种关系不见得能够减轻他身体的痛苦，以及他内心所受的创伤。然而，约伯对神的信任跟信靠，就像什么？就像一个船的一个锚一样，就像船的锚一样，纵使在狂风巨浪当中，他生命会上下的起伏，但他却不会因此而漂泊远离神，却不会因此而漂泊远离神。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两次撒旦的攻击底下，凸显出约伯对面对苦难的一个反应。那么约伯记第一章第二十二节说到，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那么在约伯记第二章第十节说到，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我们看到约伯呢，我们看到约伯对神的敬畏的心，没有因为他所受的痛苦而减少，也没有因为他的苦难而开口来咒骂神啊，来咒诅神。那么我们可以说呢，约伯在面临这个苦难的试验上，完全的得胜啊，见证了神所造的人类是可以爱慕神，胜过爱慕神的赏赐，并且挫败了撒旦的控告啊，挫败了撒旦的控告。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看来的话，那么约伯记只要两章就写完了，对不对？因为约伯已经完全得胜了嘛，是不是？那你们知不知道约伯记总共几章啊？几章？42章。其实接下来的40章才是整本约伯记最难理解，也是最精髓的部分。因为它记述了约伯内心真实的挣扎、软弱跟他的质疑。为受苦的人呢，提供了一个可以认同的一个榜样。事实上，我们灵命的成长跟对神的认识，往往是在挣扎当中被提升的，同意吗？我们灵命的成长跟对神的认识，往往是在挣扎中被提升的。我们只有诚实的来面对生命的挣扎以及内心的交战，才能真实带来生命的突破跟成长。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用一种律法主义的心态，刻意的去压抑或去伪装我们内心的这种挣扎和软弱的话，不只是为了要来证明、来见证自己很有信心啊，这不但不能带来生命的突破，反而会抑制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事实上，真实的见证乃是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阿们。神真正要的见证是在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弟兄姐妹，约伯记第一章到第二章带给我们几个重要的反思。在苦难中，我们是否仍然能够相信神是一位良善的神呢？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本身，还是神的恩赐上呢？如果神收回了某些祝福，我们还会敬拜神吗？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否能够经得起苦难的考验呢？求主借着约伯记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对他的真实的认识。那么我们会在下两个主题的讲道当中呢，从接下来的40章的内容里面来探索如何与受苦的人同行啊，那么以及神为何会让义人受苦，并且呢，我们会来谈如何从苦难中来走出来。所以呢，预知后事如何，然后呢，且听下回分解哈。大家那个就是武侠小说看很多哈。OK， 好。 那就是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好吗？
好，
那么我们就是我们来做个祷告哈。天父，我们来谢谢你，我们来赞美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精深。天父，我们谢谢你啊，借着约伯记，让我们来看见这个隐藏在苦难背后的奥秘，也来看到说主啊，你能够借着苦难，主啊，来在啊你永恒的旨意里面所要成就的心意。主啊，你不只是约伯的神，也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的神。求你啊，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透过约伯在面对苦难啊的反应，主啊，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能够知道啊你的心意，尤其是在困难和苦难中的心意，并且能够站立的稳，能够行走的啊来坚强，因为知道说主，你永远是一位赐福的神，永远是一位赐平安的神，而不是一位降祸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